今天我和大家一同思想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所讲的关于生命的信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关于生命的信息多过任何其他一卷福音书，这是约翰福音的特点。主耶稣讲到生命的信息的时候，他多用比喻。在约翰福音里面至少记载主耶稣所讲关于生命的七个比喻，每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关于生命的信息的两方面。这七个比喻所讲的是非常的完全的，我们从这些比喻里面可以更深的了解生命的真理，所以这些信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让我们一同谦卑的来思想和接受。第一个比喻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里面，十二章二十四节，主耶稣在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比喻是我们很熟悉的，它告诉我们关于生命的两方面。第一方面，生命的来源；第二方面，生命的发展。我们先看第一方面，生命的来源。这个比喻是指着主耶稣自己说的，他就是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因为他死了，就有许多的人，千千万万的人因他得生命，我们也在这千千万万的人之中。所以我们生命的来源是主的死。第二方面，生命的发展，这个比喻也可以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当我们愿意让自己的老生命死了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我们愿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发展，成为丰盛的生命，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我们看见当原子分裂的时候，它就产生能力，但是在得到能力之前，它必须先分裂失去自己。我们看见橄榄被压榨的时候就产生橄榄油，是一种很有用的油，但是在这种油产生之前，橄榄必须愿意舍己被压榨。我们又看见灯芯在燃烧的时候发出光来，但是在它那个发光以前，它必须愿意舍己，让它自己被火燃烧。这些实例都告诉我们同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同样的信息也在圣殿里面所有的三种香气里面表达出来。圣殿里面有三种香气，第一种是献素祭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香气，第二种香气是香坛上的香燃烧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香气，第三种香气是圣膏油的香气。我们先看第一种的香气，素祭里面有乳香，所以当素祭被献上而被燃烧的时候，乳香在燃烧之中就发出香气来。香坛里的香被燃烧的时候也发出香气来。圣膏油是五种的原料造成的，其中之一就是橄榄油。刚才说过，橄榄被压榨之后就产生橄榄油，橄榄油加上其他四种的香料就成为圣膏油。当圣膏油抹在圣殿里面的每一样的物件上的时候，这些物件就分别为圣，献于耶和华，在他们的上面都发出香气。圣殿里面这三种香气非常的宝贵，他们都向我们诉说同一个信息，就是一粒麦子死了之后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如果他不肯死，只有一粒，永远是一粒，绝对不可能得到丰盛的生命。 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希望得到丰盛的生命，但是他们不肯付上死的代价，他们不肯对付自己，因此他们的希望永远是梦想。第二个比喻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14节里面，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生命的两方面，第一，生命的交流，第二，生命的洁净。我们先看生命的交流。主耶稣说，如果我们的枝子连在他的葡萄树上，就会产生四种的作用。我们可以把这四种的作用称为四种的交流。第一种的交流是能力的交流。第5节这样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的枝子连在主的葡萄树上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这是交流。这个交流就产生能力，这个能力的作用就是结果子，并且多结果子。我听见一位护士做一个见证，我觉得很宝贵。他这样说，他在医院里面工作，常常非常的繁忙，在非常忙的时候就觉得累，一累的时候心情就不大好，心情不大好的时候脾气也不大好，所以有的时候像病人就表现了缺少爱心的一种情形。事后呢也非常的后悔，但是没有办法改正自己，不愿意做又做了，不愿意做又做了，所以心里觉得很痛苦。有一天他听一位传道人传讲信息的时候说，我们自己里面是没有能力的，如果想得到能力，我们必须仰望等候在主的面前，让他的能力灌输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他接受了这个信息，第二天早上他在工作以前先在主的面前仰望等候，结果他发现那天心灵里面有新的能力。以后他每天早上这样做，他做见证说，主的爱就进到他的里面，使他能够和颜悦色地对待病人，使他能够在不如意的时候有忍耐的力量。这个见证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和主有密切联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支取他的能力，结出属灵的果子来。第二种的交流是真理的交流。主耶稣在第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当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主的真道就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发生作用，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真道。这种的真理的交流也是非常的宝贵和重要。第三种的交流是爱的交流。主在第9节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主的爱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就充满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因主的爱而产生爱主的心。这种的交流使我们能够保持主的爱和爱主的心。我们自己里面是缺少爱的，但是当主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爱我们原来说不能爱的人。第四种的交流是喜乐的交流。主耶稣在11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但是主耶稣的话语今天仍然是真实的。当我们与主保持密切的联系的时候，他的喜乐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在一个原来是忧虑的一个环境里面表现喜乐。这是主的喜乐充满在我们里面，又借着我们表现出来。我们的喜乐也可以帮助别人喜乐， 我们可以这样说，主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流露主的喜乐的时候，别人也因我们得到喜乐，这是何等的宝贵。第二方面，生命的洁净。我们在同章的第三节里看见主的话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主在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主耶稣说，葡萄树的枝子需要修理干净，意思就是说把杂质剪去。当杂质剪去的时候，枝子的生命的枝浆就会集中在结果子的工作上，不至于让杂质将生命的能力消耗掉了。所以修理干净是保持枝子结果子的必须的条件。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容易有许多杂质长出来，有很多的事情是无谓的事情。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力量都被它消耗了，结果呢，我们就没有力量去结果子。当主将这些杂质剪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集中力量在结果子上，因此能够结更多的果子，是主的荣耀。当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中有一个焦点的时候，他就能够发挥能力和作用。 D.L. Moody 常常在他讲道的时候拿出一面放大镜来，他说当阳光透过这面放大镜的时候，会造成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有很高的热度，能够让纸或者木头烧起来。但是当这一面放大镜破碎的时候，就失去这个焦点，也失去那个热力。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向主是一心一意，主就透过他在他的人生中造成一个焦点，这个焦点里面有力有热。如果我们将消耗我们生命的事物除去，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造成一个焦点，我们就因此能够发生力和热的作用。第三个比喻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和第十节里面。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的草吃。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比喻又告诉我们生命的两方面的信息，第一方面是生命的喂养，第二方面丰盛的生命。一个羊需要吃草，不然它就不能健康。主耶稣说他救了我们以后，也带领我们到他的恩典的草场上，在那儿牧放我们，让我们躺卧在溪水的旁边，让我们可以领受他的恩典，可以接受他的真道的栽培，让我们领受灵粮的时候，生命就得到喂养。我记得几年之前有一次在香港的九龙方面，在一个礼拜堂里讲道，讲道之前我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我发现在讲台后面的墙上挂了金句，这个金句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的草吃。当我看的时候，有两个字好像突出来特别引我注意，第一个字就是出，第二个字就是入，出入。我看见的时候心里就想，当一个基督徒进入礼拜堂里来的时候， 他当然得草吃，因为他听到从讲道中得到属灵的粮食。但是当他出去礼拜堂之外回到家中的时候，他是不是仍然有草吃呢？是不是仍然有灵粮可以领受呢？哪些基督徒在家里有属灵的草吃呢？答案很清楚，只有那些在家里读经的基督徒才能够出入的草吃，灵性继续的得到喂养。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读经呢？我们是不是有灵受主的话语的习惯呢？我们是不是每天将一点时间分别为圣，来灵受思想主的话语呢？有的人用多的时间每天读经，有的人比较用少的时间每天读经，但是另外有人从来没有自己读经的时间。这样我们的灵性就难以得到适当的灵粮，因此我们的灵命不容易长大，不容易健壮。在去年我有机会到菲律宾马尼拉一个教会去讲道，是一间华侨的圣公会。在散会以后，有一位姊妹对我说，在她的礼拜堂里面有200多人每天用读经每日读经释义作为读经的帮助，其中150是用中文的每日读经释义，另外有50多是用英文的每日读经释义。当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高兴，一间教会里面就有200多的弟兄姊妹每天用每日读经释义来读圣经领受神的话，这是多么好的一种情形。我相信在这200多人以外还有其他的人，虽然没有用每日读经释义的材料，但是仍然自己读经，也许用其他的宝贵的材料。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抽一点时间接受主的话语，经常这样做，养成一种的习惯，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得着喂养。那么这一方面和下面要讲第二方面有密切的关系。第二方面是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得到好的属灵的营养，我们的生命就能渐渐丰盛起来。主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不但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以为得到生命就算了就够了，那就是不体会基督的心意。主要我们在得生命之后能够进而得到丰盛的生命。在几年前，香港有治水的情形发生，我常常听见居民在那儿大声地叫，楼上灌水喉，楼上灌水喉。在住在这个楼上的人将水喉打开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这个水流出来很少，好像一条丝那样。你不能说它没有水流出来，有，但是很少的水，没有多少用处。照样如果一个基督徒得救是得救了，但是没有丰盛的生命，他的生命作用就很微小，他的生命也没有多少的清楚的表现，就好像冬天的树木一样，叶子都落了，颜色变黄了。这样的一棵树和死的树之间的分别是不大的，主要我们像夏天的树一样，秋天的树是结果子的树，让我们能够不但呢清脆，并且有丰盛的果子可以结出来。第四个生命的比喻是在6章55节56节，主耶稣在这儿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主耶稣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 这当然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真理。基督的肉和他的血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他的血是代表他的生命，他的肉呢是代表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是他在人间具体的表现。所以他的肉和他的血合在一起，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和他的生命在人间的具体的表现。他要我们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在这句话里面藏着几种的意思，其中之一就是说我们要领受他的生命在里面，同时在领受他的生命以后要在外面行动上表现他的样式。所以这个比喻所告诉我们关于生命的两方面，就是第一方面内在的生命，第二方面外在的生命。用血来表示内在的生命，用肉来表示外在的生命。如果我们里面有了内在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会有外在的彰显。如果我们没有内在的生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外在的彰显。我记得在抗战的时候逃难到一处的地方，那个时候啊有很多的抗战话剧团，抗战宣传队，他们到处在墙上写抗战的标语。我记得有一次看见在一个坟场的外面的围墙上啊，有很大字写的标语说起来抗战到底。那么这句话是很好，但是就要看是对这个墙里面的死去的人、埋葬的人说的呢，还是对外面的活人说的。如果是对里面的死人说的就毫无用处，对活人讲就有用处，因为死掉的人不可能起来，也不可能有所动作。如果一个人没有生命，就谈不到生命的行动。我们第一步接受基督的生命，然后让这个内在的生命有外在的行动上的表现。我记得有一次到马尼拉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用他的车子带我到聚会的地方去。在车子里面他对我说，他说我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皮肤是相当的黑，但是我和他们不同，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从前有一次我害重病要动手术，需要输血，医生就问我是要菲律宾人的血呢，还是要白人的血呢？那么我就决定要白人的血。输血之后我渐渐发现了我的皮肤白起来了。那么他说的这件事我不晓得医学上的根据如何，但是这是他自己讲的事实，我也不敢怀疑。这件事叫我们想到里面的生命与我们外面的表现是不可分开的。我们一方面有基督的生命在内，同时我们要在外面学习效法基督的样式。有人说只要里面有生命就够了，也有人从另外一方面说只要效法基督就够了。那么这两种的讲法都是不够的，单单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而外面没有学习效法基督也是不够的，还是不合圣经的教训。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里面要有基督的生命，同时要一个里面已经有了基督生命的人在外面去追求学习效法基督。里面没有生命，外面的效法是不可能的，但是单单有了生命而忽略了外面的学习和效法也是不完全的。所以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好像一个人写字一样，他必须磨铁或者是看铁，常常把字帖那个字的形态神韵看在眼中，留在心中，心里面去体会它，然后呢用手把它写出来。当字的神韵存在心里以后，还要用手去写，把心里面所存的神韵能够真正的写出来。 这个两方面的学习合在一起，就能够使一个人写字越来越好。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和生命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够忽略任何的一方面，如果忽略就是偏重，就不是完全的圣经的真理了。第五个比喻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四章十三十四两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生命的满足和生命的满溢，当我们得到基督和他的真道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有满足，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得到基督以后就永远不渴，我们的心灵就得到那最宝贵的，因此得到永远的满足。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因为我们除了肉身之外还有心灵，单单物质的事不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只能使我们的肉身的需要得到供应，但是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只有主自己、主的爱、主的真理、主的同在，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最深处的需要。主说他所赐的水是我们永远不可真正的满足，但是主耶稣的话并不停止在这儿，他也说他所赐的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至涌到永生。这个泉源是永流的，永流不止，不但是我们自己得到满足，而且永流出去，成为一种遗留的情况，满了而且流出去。生命的满足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满溢是基督的生命经过我们，使别人也得到生命。基督的福分经过我们，使别人也蒙福。所以我们在生命的满足以后，还要追求生命的满溢。使徒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以恶报恶，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我们是为了世人从我们得到福分而蒙召，我们蒙召有一个使命，就是做赐福的器皿，我们自己蒙福，也让别人蒙福。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故事，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醒。他说有一个农夫，在他的田地里面有一个泉源，是常常有水流出来，不会停止的，连荒年的时候这个水泉的水也不停止。有一年旱灾，但是他的田里面的水还是不缺少。有一天他的邻居也是一个农夫来见他，对他说，好不好请你让我挖一条沟，就是把你的泉水引到我的泉水里来。这一个人说如果你真想得到我的水的话，挖一条沟是不行的，你必须挖两条沟，如果你履行这个条件，我就准你这样做。那个人说，为什么要挖两条沟呢？他说第一条沟是把我的水引到你的田地里面，第二条沟是把你得到我的泉水再引到你的邻居的田地里面。这个传道人讲到这的时候，他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条件，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做不到。当我听见的时候，我心里说我也是做不到。这个比喻提醒我，鼓励我，让我去追求 能够做一个赐福的器皿，不但自己领受了神的恩典之水，而且能够做一个赐福的通道，让主的恩典之水能够流到别人的生命里面去。这是主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定的旨意，在我们得到生命的满足以后，能够追求生命的满意。第六个比喻，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十六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在这儿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个比喻讲到生命的生产，生命生产的代价和生命生产的喜乐。当一个妇人快要生产的时候，她就害怕，因为她知道生产是很痛苦的，生产要付代价。但是小孩子生下来以后呢，她的痛苦就变为喜乐。生产的代价引往生产的喜乐。我们自己得了生命以后，我们还要有属灵的生命的生产，让别人借着我们得救。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生产力，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很薄弱的，没有什么作用。当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有生产作用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好付代价。这就是我们普通说的产难，生产的痛苦。保罗对加拉太的弟兄怎么说，我愿意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保罗的生命是有生产作用，因此他的生命是有果效，有贡献，是丰富的，是结果子的。当我们付上生命生产的代价以后，有一天我们就会享受生命的生产的喜乐。当我们看见别人因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何等大。保罗对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是保罗在福音上所生的儿女，他们是他心灵最大的喜乐，是他的荣耀。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享受属灵生产的喜乐。但是在我们能够享受这种喜乐以前，我们必须有付代价的决心。没有代价就没有收获，没有痛苦就没有喜乐。最后第七个比喻是在第三章第七节和第八节，三章七节八节，主耶稣在这儿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重生的奥秘和重生的真实。重生是奥秘的一件事，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如何使一个人重生，那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重生是真真实实的一件事。我们看见那些重生的人有了实在的新生命的表现。主耶稣用风来形容这重生的事实，他说风是我们看不见，他往哪里吹我们看不见，他从哪里来我们也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风是真实的一回事，因为在风吹之下树枝会摇动，它有存在的证明，所以它是真实的一件事。重生也是如此。圣灵如何使人重生，我们不知道，因为它是奥秘。但是当我们看见重生所结的果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实实在在的一回事。我们感谢主，圣灵在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的里面做成重生的功夫，而这个新生命在他的里面有具体的彰显，是别人所能够看见的。好像我们能够 借助风的动作证明它是实在存在一样。我们看到这七个关于生命的比喻，叫我们得做提醒，使我们也能够有追求的路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基督的死而来的，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要生命发展，就必须对付自己，让救自己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然后我们才能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也看见生命的交流，就是能力的交流、真理的交流、爱的交流、喜乐的交流，使我们能够里面动起来，使我们也能够得出生命的捷径，把杂质除去，使我们的生命力集中在结果子上。我们不但有了生命，也要得出丰盛的生命。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有外在具体的表现，我们得到生命的满足以后，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满意。我们愿意为生命的生产付代价，这样我们就会有一天享受生命生产的喜乐。而这一切的成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重生的功夫，这是真真实实的一件事。愿主赐福他的话语。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听使徒彼得向我们传讲信息。使徒彼得所传讲的信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所传讲的是他自己在经验里面所学习到的。当我们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发现这一件事。在这两封书信里面，彼得提到许多很重要的教训，而这些重要的教训呢，很多都是他自己学来的，他付了代价学到这些功课，他就在他的书信里面把他所学的功课传达给弟兄姊妹们。所以现在我们要从彼得前后书里面接受使徒彼得向我们所传讲的重要的宝贵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在这儿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这儿彼得说得很严重，他要基督徒谨守警醒，无论如何要谨守警醒，每时每刻要有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是可怕的一个仇敌。彼得用狮子来形容魔鬼，而且说这个狮子是吼叫的狮子，它不是单在一个地方，他是遍地游行，他在那儿做一件工作，就是寻找可吞吃的人。可吞吃的人就是说在这些人身上有机可乘。如果我们失去了谨守警醒的态度，我们立刻就变成可吞吃的人，撒旦就在我们身上找到机会可以下手，使我们跌倒，使我们离开主，使我们犯罪。彼得讲这句话实在是从他自己的经验里面体会到的。大家都记得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讲过这样的话，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好筛你，像筛麦子一样。主在事先警告彼得说，撒旦要在他身上用功夫，要得到他，要筛他，像筛麦子一样，让他跌倒，让他失败，让他羞辱主。当彼得听见主这样说的时候， 他觉得不服气，他不肯相信主所说的会发生，所以他很有把握地说，别人都会跌倒，我却不会跌倒。主耶稣没有同他辩论，主耶稣只是把这件事实向他宣告。彼得后来在经验中真是知道主所说的是真的，也认识他自己的软弱，虽然他是师徒的领袖，但是他曾经被撒旦筛，好像筛麦子一样，他从这个经验里面知道了撒旦的厉害，所以他在写书信的时候就特别的警告提醒做基督徒的人，要他们无论如何要谨守警醒，免得像他一样落在撒旦的网罗里面。无论多么坚固的基督徒都必须有谨守警醒的态度，任何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失去这种的态度，马上就落在危险之中，撒旦就在他身上会渐渐找到机会可以下手使他跌倒。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谨守警醒的，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撒旦的对手，我们都做过他手下败将，只有当我们仰望主、亲近主、依靠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撒旦。我们和得胜的主密切的结连在一起，支取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撒旦。所以彼得这个经验之谈是我们深深的接受警惕。撒旦他要找机会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下手，如果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站得住，那就是一个好的见证。有一个传道人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有帮助。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表现，这是在人的面前的好见证。当他在暗中做了什么事情，虽然不好的事，但是如果别人不知道，那么他在人的面前的见证还是不受影响，人还可以说他是好的基督徒，他的见证没有受亏损。但是撒旦却知道，撒旦可以在天父的面前控告他，天父在撒旦的面前失去了光彩，失去了荣耀。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暗中也有好的行为，无论人看见人看不见，他都是有敬畏的心，遵行主的旨意，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在撒旦的面前有好的见证。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表现是在人的面前的好见证，在暗中有好的表现是在撒旦面前的好见证。所以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无论是人看见或者人看不见，人知道或是人不知道，他都有好的见证。我们在人的面前要有好的见证，我们在撒旦的面前也要有好的见证，这样我们就是真正的荣耀了主。我们现在看彼得给我们所讲的第二个信息，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十节，然后看十三节到十五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先看十节，然后看十三节到十五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再看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在这说，虽然基督徒已经知道 他要讲的道理，但是彼得说，我还要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我要坚固你们。为什么彼得这样说呢？为什么彼得这样的关心弟兄姊妹们呢？为什么他说他要坚固他们呢？我相信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经验里面学了功课，他深深地记得主耶稣对他说的话。主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跌倒，后来回头以后，他永远没有忘记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主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在工作之中时时记得主的这句话，所以他常常对弟兄姊妹们说，你们要坚固，我要提醒你们，我要帮助你们在正道上站立着稳。虽然你们已经表现得相当好，但是我还是不放心，因为我从自己的跌倒的经验里面知道，常常有跌倒的危险，无论多么坚固的基督徒都有跌倒的危险。所以彼得他关心弟兄姊妹们是否站立得稳固，他想办法尽他的力量。在十五节他说，他尽心竭力使基督徒能够站立得稳。我们感谢主，主用了彼得跌倒的经验，使他更晓得如何的去帮助别人。我们感谢主，连我们的跌倒在他的手中都是有用的。只要我们回头，我们回头以后，我们跌倒的经验都成为蒙恩的一个工具。当我们经过了软弱以后，我们就会同情、了解、体恤别人的软弱，我们也晓得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的软弱。一个自己没有软弱的人呢，总是不知不觉有一种骄傲的态度，轻看别人，定罪，定别人罪，审判别人，不容易有一个同情、怜悯、积蓄的心。但是经过跌倒的经验以后，态度就改变。我们感谢主，连最不好的事，连最不幸的事，在主的手中都成为他赐福的因由，赐福的工具。我们回想自己的过去的软弱，我们在主的面前很惭愧，同时我们有一个新的激励，我们愿意更多被主用。主如何的恩待了我们，怜悯了我们，没有按我们应得的来刑罚我们，他反而赦免我们，医治我们，恩待我们。我们每逢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感恩的心油然而生，我们就愿意更多的来服侍主，更多的来荣耀主，更多的来讨主的喜悦，在主的手中成为更有用的器皿。彼得向我们所传的第三个信息是记载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句话是事实的描述。彼得说，弟兄姊妹们，我知道你们是爱主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主的肉身，却是爱他。这是一个事实的诉说。由此可见，彼得所接触的弟兄姊妹们实在有爱主的心。我相信他们之所以爱主，也是受了彼得的影响。彼得一定常常勉励他所接触的弟兄姊妹们多多的爱主。他为什么常常传讲爱主的信息呢？这也是从他自己的经验里面学到。在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主没有丢弃他，复活的主反而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当彼得对主说他实在爱主的时候，主就把工作的托付交给他，主没有弃绝他，主没有说你过去这样的不好的表现，三次不认我，算了算了，以后我也不会把什么工作托付给你了，你是个靠不住的人。主不是那样的对待彼得，主问过他以后就把很重要的工作托付给他。彼得永远记得主三次的问他是不是爱主。当时彼得对于主的问题的答复实在是从他的心的深处发出来的，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学会了爱主的功课，他也知道他爱主的心常常需要主的提醒，主之所以问他三次，我相信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让彼得知道他爱主的心不但一次需要主的提醒，乃是多次需要主的提醒，因为他爱主的心可能随时冷淡下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爱主的心如何？今天我们对主的爱是不是不如过去？是不是有些事已经冲淡了我们爱主的心？今天我们爱主多还是爱世界多？爱主多还是爱自己多？我们今天是否愿意因为爱主而担负起来他对我们的托付呢？他说托付我们的事工，我们是不是真的全心全意的去完成呢？请大家注意，主耶稣问彼得的这个问题里面有一种比较性，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没有比较，我们就不晓得爱的程度真正如何。在没有比较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感觉他自己很爱主，但是一经过比较，这个真正的程度马上就显明出来了。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里面常常遇见一些事物，这些事物就和我们爱主的心做比较，在比较之中我们就看出来我们自己到底真正爱主有多少。多少时候我们爱一些事物过于爱主，我们爱一些人过于爱主，我们爱自己过于爱主，一比之下我们发现自己对主的爱是何等的薄弱，何等的脆弱。但愿彼得所学的功课也成为我们所学会的功课，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也愿意接受你给我的托付，我也愿意我对你的爱是经得起比较的爱。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个教会的影片，这个影片是讲到在泰国的北部一些在麻风病人中间传福音的宣教士的生活。我记得这些影片中间有一部分是在那儿述说一个从荷兰到泰国北部去在麻风病院里工作的一个宣教士，一个很年轻的姊妹，她如何的招呼那些麻风病人，把他们的这个很脏已经腐烂的脚洗干净，服药包裹，看见他在那样的一种难看的人面前工作，耐心的工作，温柔的工作，喜乐的工作，真是深受感动。他在自己的本国本家过着很舒适的生活，为什么要放下那一切到这样的地方去，在这样的人中间劳苦的工作呢？当我看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毫无爱心。我为了要这样奉献自己的人感谢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爱主，为了爱人，他们爱主的心在爱人的工作上表现出来。让我们自己行察，到底我们爱主有多少，我们的主爱主经得起经不起试验，经得起经不起比较。彼得对我们所传的第五个信息 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彼得在这儿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的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在这儿回想他所有的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在变相山上他如何的看见主耶稣在他的面前改变容貌，面上发光，衣服也发光，在极大的荣耀之中有声音从天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彼得永远不能忘记那个经验，他每逢回想这个经验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得到坚固。我相信彼得在最后快要为主牺牲他的生命的时候，他仍然纪念这件事，他一回想这件事他就坚固起来。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已经快要离开世界，他自己也知道，因为主曾经清楚向他预言过，所以他说，我知道我脱离世上的入身的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说指示我的。主耶稣说，你现在随意往来，但将来有一天仍要用带子将你的手束起来，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是主指着他将要怎样死说的。彼得当然呢，永远清楚地记得主所说的这个预言，他知道这个预言快要应验，他的人生的路程快要走到终点了。在这个时候他对弟兄姊妹们说，我现在快要离开世界，但是我要提醒你们，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记得这一件事。我向你们所传讲的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从捏巧的虚言，不是虚构的，乃是真真实实的从主耶稣听见，见过他的神性的荣耀，听见从极大的荣光之中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知我所传的是他的信息，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要提醒你们，我要尽心竭力地激发你们。彼得所以一直到底在工作上毫不懈怠，毫不退后，毫不冷淡，是因为他知道他所服侍的主耶稣到底是谁，他见过他的神性的荣耀，那个记忆永远不能够在他的心中磨灭。所以他一想的时候他就坚固，一想的时候他就刚强壮胆，他也用自己的经验去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有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四围环绕我们，他们向我们做了宝贵的见证，确定的见证，他们自己为了他们所信的牺牲生命，他们的见证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坚定。我们一想到他们的见证，更想到主耶稣自己的见证，我们的内心里面就刚强起来，我们为他工作的时候就有力量，我们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就有喜乐，我们服侍他的时候也能够歌唱。我们可以一面歌唱一面背着基督的十字架与他同行。彼得所传讲的第六个信息，那就是彼得前书三章九节。彼得前书三章九节，彼得在这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彼得在这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永远要祝福，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受人的什么怎样对待，毒药祝福。当我们读到这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回想到彼得自己所学的功课。彼得问主耶稣说， 如果有人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想，主耶稣一定要因为他所说的话夸奖他，因为饶恕人七次实在是宽宏大量，是了不起的表现。但是主耶稣知道他真正的情形，也知道他真正的需要，主就对他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主耶稣的话使彼得觉得惊讶，也有点失望，因为他所得到的不是称赞，而是好像主耶稣对他不满。这件事在他的记忆中一定留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他后来了解主的意思，他愿意去实行，他也实行了。他实行之后也劝勉弟兄姊妹们去实行，所以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只要做一件事，就是祝福，无论什么情况之中都要做这一件事，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因为我们是为此蒙召，主选召我们就是为这个目的，要用我们去做赐福的器皿。当我们做赐福器皿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就承受了福气。这是一个宝贵的信息，是彼得在自己的经验里面学习到的，也传讲给我们。最后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在这儿提到彼此服侍，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彼得如何的学了这个功课。当日彼得对主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主耶稣谦卑自己，束腰倒水为门徒洗脚。他来到彼得的面前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永远不可。但是主对他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我就和你就和我无分的。跟着主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是你们的老师，尚且这样做，你们要照我像你们所做的去做。彼得永远记得这一件事，主为他洗脚，他永远不能忘记。主在洗脚之后所讲这个教训的话，他也永远不能忘记。主要他效法主自己，主如何的服侍人，主要他也如何的服侍人。我相信彼得永远有一个服侍人的态度，所以他在这儿对弟兄姊妹们说，你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永远谦卑，愿意给别人洗脚，有一个洗脚的态度和精神，这样彼此的服侍就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彼得是使徒的领袖，但是我相信他学会了这个谦卑服侍人的功课以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我们也要这样的彼此对待，让我们保守我们服侍人的态度，更让我们保守我们服侍主的态度。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这个恩赐的目的不是要来为我们自己用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而用，为自己的名声而用，为自己的好处而用，乃是为了服侍别人而用。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的恩赐就会增加，就会加倍，主也会把更多更好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从彼得的信息里面学习他所学习的功课。他在学习之中付了代价，但是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他学到这些功课以后，不但对他自己的灵性有莫大的帮助，也对我们有莫大的帮助。我们在灵受的时候感觉到这些信息是何等的真实，不是纸上谈兵，不是理论而已，乃是在彼得的人生经验里面活生生的事实。我们为这些功课感谢主，也求主帮助我们像彼得一样的把这些功课学得好，然后主用我们用这些功课去帮助别人，让他们也学到这些功课。